首歌，我想应该信耶稣挺久的人应该会唱的这首诗歌，叫主啊求你来到我们中间，会唱吗？主啊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啊，这个不 walk 啊 ，OK， 会唱这首歌吗？我想应该是会的。我记得我记得好像唱这个歌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吧？OK， 我们一起来唱。主啊求你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见到你的荣光，开启我们的眼睛和心窍，才能辨认方向。唯有你是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主啊求你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的心照亮。原来大家不会唱是吧？ OK， 好吧，这个可能是属于中国大陆的。没关系，我再唱一遍好啊。它是一首挺老的一个歌了。主啊求你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见到你的荣光，开启我们的眼睛和心窍，才能辨认方向。唯有你是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主啊求你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的心照亮。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就是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光，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同在，也经历圣灵在我们中间用你自己的真理向我们解开，来喂养我们，来指引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使我们明白我们前面要走的路的方向。愿主真的是恩待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求主在我们中间掌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保守我们的思想。如此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八节。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打开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先来读一下这段的圣经。好，预备，请。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若是在众教会当中呢，有一个教会是与保罗比较关系比较亲近的，或者说是保罗比较喜欢的，那大概就是腓立比。因为我们从保罗所写的书信来看的时候呢，在这个腓立比书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保罗那个满满的那一个牧者的心肠，那个牧者跟腓立比信徒之间的那一个亲密的那样的一个关系。 保罗从第一次到他们中间传福音到再次写信给他们，中间差不多有11到12年的时间。我们教会今年进入到第15个年头，好像跟腓立比的教会差不多，差一点点。那如果说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当时特别喜欢的教会，特别中意的教会，甚至于我们说可能在当时是一个标杆性的教会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在保罗的这一个第一段当中我们说是一个保罗的感恩当中有没有什么事让我们今天的教会或者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在希腊式的这个书信写作当中呢，一般第一段呢他会写引言，第一段写问安，第二段呢我们差不多叫做引言的部分。在引言的部分当中呢，一般是表示他会写感恩或者是感谢。同样保罗在这里呢，他也是遵循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一开始问安之后，接下来他就有一段感恩或者是感谢的话。我们看保罗其他的书信呢，他也基本上是用的这样一个格式，除了有三卷书，就是加拉太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这个三卷书呢是没有感恩的这个话，但其他的书信呢都是在简短的问安之后就有一段感恩感谢的话。但是其他的书卷跟腓立比书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或者说腓立比书比其他的这一个书卷，保罗的书卷当中，腓立比书的感恩的部分是比其他的书卷要来的多一些。那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大概可以说明腓立比与保罗的关系是特别的亲密的。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第一个部分是第3节到第8节，讲到是保罗的感恩。第3节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这个想念呢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想念，但是呢它的英文和原来的原文呢它不是想念，英文是 remember， 是想到。我每一次想到你们，想到跟想念其实还有挺大的差距的，对不对？想到，保罗说我每一次想到你们的时候呢，我就感谢我的神。那我们就会问说，为什么保罗你每一次想到腓立比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谢神呢？第4节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第3节跟第4节是平行的第5节的时候他才解释说，为什么我每一次想到你们我就感谢神。因为第3节跟第4节你看到说，我每逢，第3节的开头第4节的开头，每逢他是在讲一个平行，就是我想到他们的时候呢我就感谢神，然后呢我每逢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是欢欢喜喜的，是讲到一个状态，一个情形，是一个平行的。欢欢喜喜的呢其实带着喜乐，带着喜乐。我们知道说腓立比书当中一个词出现的次数特别多，就是喜乐，差不多在整个的腓立比书呢有16次出现的这个词语喜乐。那我们会有一课的时候呢，我们会专门来讲这个关于喜乐的这个问题。那这里面说，我欢欢喜喜的为你们祈求，就是我带着喜乐为你们祈求。到第5节，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想到腓立比就感谢神，为什么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充满了这种欢喜，为什么呢？就是第5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从头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保罗写信给他们，差不多多少年呢？11年到第12年的时间，他们都是兴旺福音，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这句话我们理解的时候呢，就好像说腓立比教会他们一直专注于传福音的工作，其实本身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同心的兴旺福音这句话是说，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是说他们做福音的伙伴，福音的合伙人。这个是说腓立比的教会一直是保罗在传福音的工作上的一个伙伴，他们是一个伙伴的一个关系。 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他们是一个伙伴的关系。保罗在这里讲的重点是说，我在不同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呢，腓立比人你们都积极的参与了这个我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当然这不是说腓立比教会他们就没有在他们本地传福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保罗说我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们都参与了，你们是我福音当中的这个伙伴。那腓立比人参与保罗福音工作有很多种的方式，这个是至少从腓立比书当中我们就看见了很多种的方式。第一个呢，是一章第十九节当中讲到腓立比人为保罗的这个传福音宣道的工作他们祷告，然后呢也讲到说与保罗一同为福音受苦，然后也讲到说他们腓立比人差遣以巴弗迪带去了腓立比人对保罗的这个供职。不是说腓立比特别的他们经济能力特别的好，不是，而是说他们对保罗那一份的心，在保罗去传道的过程里面他们带去这个供给，特别是当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去带去供给。然后不是一次哦，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当中讲到说他们是多次供给，多次的馈赠馈送给保罗。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原来支持福音工作的方式不是一种，不是两种，是可以有很多种。它就会让我想到说，我们教会每一年我们也会有短宣的这个工作。短宣的这个工作呢，就会有一些人他们去到某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做宣教的工作。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参与到他们这个福音工作当中呢？那我们今天主日崇拜的时候 YWAM 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本来的一个预算只是5000块，那经过两个礼拜我们已经到了9800，那表示说我们弟兄姐妹用这个钱财的这个方式来参与到这个短宣当中。那除了这个方式之外呢，还有什么方式呢？每一次有短宣队要出去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让弟兄姐妹填一个什么，填一个代祷勇士，叫征召代祷的勇士，对不对？我今天特地把接下来八月份要去美中的我们几位的弟兄姐妹的那个代祷的表格放在后面请弟兄姐妹来填那个表格。当然你不能说我只是填一下就算了，而是说真的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在那个时间段我们期待说弟兄姐妹借着你们的祷告，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为神做工传福音，我们在做，你们也是参与到这个当中。这个是保罗让我们看见的。他就让我想到了有一个人讲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叫威廉克里。威廉克里这个人呢，我在翻看我们教会的网页的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也找到了这个人。我想这个人对弟兄姐妹应该不是很陌生。他被称为中国近代的宣教之父，他一生有40年的时间在印度这个地方宣教。他在去印度之前呢，他跟他的小组的你可以理解说他跟他 home group 的弟兄姐妹他跟他小组的弟兄姐妹说，在印度呢有一个金矿不过呢这个金矿呢非常的深，我要冒险下到金矿那里去采金，去采那个开采下面的金子。你们就是拴在我腰上面的那一根的绳子。他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说有一个人要下到那个很深的井里面去，金矿里面去采金子，但是呢他是身上是有一根绳子，绳子连着洞口，洞口呢有人把那个绳子拽着。他说你们呢就是拽住绳子的那一些的人，如果你们没有把那个绳子拽住呢，我就回不来了，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请你们拽住那根绳子。这个是威廉克里对当时的他的小组里面的人的一个请求，你们用祷告拽住那个绳子，你们用很多的方式来拽住那个绳子，来帮助我在那个地方来宣教，帮助我在那个地方可以去采到更多的金子。这个并不是真的金子他是说人的灵魂可以去得着更多人的灵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Yeah, 所以我说，我觉得从威廉克里的这个所讲的这句话当中，可以带给我们每一次出去短宣的弟兄姐妹啊，这是我们的心声啊，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来帮忙拽住那根绳子，使我们出去的时候可以做主的精兵出去来宣教，去来传福音，使我们回来的时候也是借着你们的祷告，我们可以平安的回来。OK 啊、我们可以接着来往下面看。在保罗讲到是说腓立比人他们成为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的这个伙伴，参与到保罗这个宣教的过程里面的时候呢，我想到说其实我们不单单可以在福音上成为同伴，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同伴，比如说在属灵征战的这个事情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伙伴的一个关系。圣经里面在讲到约书亚出去征战出去打仗的时候呢，摩西他的手就在摩西在山上祷告，我们可以想象那幅的画面，摩西跟约书亚好像是一个伙伴的一个画面。但不单是摩西跟约书亚，其实也包括摩西跟亚伦和户尔，对吗？因为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的时候呢，他的手就发沉了，然后手发沉了就亚伦和户尔就帮助他能够把手托起来继续来祷告。我们看见摩西跟亚伦户尔他们之间也是一个互相的互为伙伴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所有的服事当中我们都可以成为伙伴的关系，我们都可以成为在神面前用祷告托着的这个伙伴的关系。我每一次看到我们姐妹会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是特别的感恩，因为我们姐妹会来参加姐妹会的这一些的姐妹们，她们在会来的比较早一点点，她们来的早一点点，除了去安排去预备各样的东西之外呢，她们还有在那里一起祷告，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在那里一起共同的祷告，他们在这个服事当中他们是一个同工的关系，他们也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所以我也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在属灵里面我们可以互为伙伴，一起来服事，一起来成长。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呢，其实首先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当腓立比人在过去十二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参与到保罗的这个福音工作，保罗想到他们的时候呢，就心灵里面充满感恩，感谢神在腓立比人心灵里面所做的这个善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心灵里面也满是喜乐。我就在想说，当我们教会进入到第十五个年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想说，在过去的这个十五年当中，有什么让你认为要感谢神的？保罗回想腓立比教会走过了十二年的时间，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说我感谢神，因为十二年你们一直参与到我的这个福音事工当中来，你们在这个福音事工当中是有份的。那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说，我们三组走过了十五年，有什么让你认为要特别感谢神的呢？时间开放给大家，有没有人可以想一想，讲一讲说你想到了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感谢神的？我想应该不用我拿一个名单出来然后说请某某人来讲一下特别是在三股教会比较久的那一些的弟兄姐妹，我想你们应该有发言权。大家是没有呢还是不好意思说呢？OK, Jeff。
果说今天我们哦，后来我们如果说没有找到这个教会，我们用另外一个教会的话，因为另外一个教会在 Burnout 那个出口，那个出口你们大家都知道是在那个 Alameda County Fair 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聚会的话，那个 traffic 是很糟很糟的，而且那边它那个地方也是没有停车的地方，因为它是那个很多车子在那边，所以我觉得神就是已经帮我们找定了这个教会，能够搬到这个教会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特别的做工。
谢谢Jeff的分享，其他人还有没有想到我们三股教会过去走过的15年的时间，有没有特别要感谢神的？Larry 长老，我想他一定有很多的感恩。
也就是很好的问题，让我来分享一下这个15年哈。那感谢这个长职们在中心的摆上，因为我们开会的话都开很久的哈，所以呢，如果你早上讲到了主日学，然后下午还要开会，要熬好几个小时哈，看到大家的忠心的摆上为此来感恩。
是，谢谢 Larry。其他人还有吗？再开放一个名额好不好？我们主日学还得继续下去，还没有其他人要分享。好 ，OK， 国泰弟兄。
感受哈，好，谢谢。就是其实我来加州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就是当初呢，是丹阳想让他们一家呢，就是说团聚，想让他爸爸能跟妈妈能够在这里住下来，他们一家就移民这边吧。然后呢，他就是说我们计划的很好，然后呢，就我辞掉那边的工作就过来了。结果后来他爸爸说，我还是不愿意移民。所以最后我人过来了，然后目的一点没达到，所以最后我说我来这干啥呀？我最后就陷在这儿了。所以我那时候我感觉到就是说非常的失落哈。但是后来就是说，我们就来到了山谷这个教会，然后我就看见，其实似乎好像是人的失败，但却是神的带领。然后就在这里参加这个教会。然后和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就是说在这个建堂的过程中一起成长，然后我就真的是经历到神在我自己身上，在丹阳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和在我们小组里面和在整个的教会，真的是看见不一样的工作。然后现在如果再回头去看的话，然后我真的就是说，我说感谢主，就是说把我们带到这里，好像这个是神已经预备的一个工作。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讲呢，我就从心里就是深深的感谢，就是这种感谢，就是因为我看见神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的家庭身上，在我们教会的工作。
OK， 谢谢国泰弟兄的分享。虽然对于很多弟兄姐妹的过去其实我并不了解，我对弟兄姐妹的了解，其中的一个部分呢，我是透过我们三股恩泉。我想很多人应该还会记得这个三股恩泉。然后我刚才Jeff弟兄所讲的，我们的这个买这个 building 的这个路啊，我也在那个里面我也看到这一段的记载，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那里面写的关于过去的自己的一些的见证。像海山弟兄，然后苏军弟兄呢，看不见的手南方姐妹王家姐妹我看过很多弟兄姐妹的所写的这些过去的见证。总之我觉得让我们回顾三股15年的历程的时候，还是有许多的地方让我们真的是充满感恩好像 Larry 长老所说的感谢神在过去的这个15年里面长职团队的这个忠心的侍奉，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一年两年可能容易，这个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过去12年的时间，他们一直不间断的去参与到保罗的这个福音施工当中来，不太容易。 可能我们可以一直有一个热心，我们做一些的事情，但是十几年你一直在那个位置当中持守侍奉是一件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在教会里面许多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些的事情，但是你持续的去做的话呢，持守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不管是好像是说插花的，我们每一个主日来的时候，插花的花就在这里的，但是他们是要礼拜五或者礼拜六的时候，他们要花上接将近半天的时间在那里插花，不单是插花，还要买哦，还要自己奉献买。然后呢，礼拜天的时候还要比大家来得早，然后把一盆一盆花都放好。虽然只是一个小的事情，但是你发现每一个事情其实都让我们内心里面充满感恩。我们接着来往下面看，保罗感谢神的第一个原因是腓立比人参与的他的一个福音的工作。他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深信，第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他感谢神的原因是神在他们里面是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善功，神也会成全这个功，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个日子。保罗首先说了一个事实，事实是什么呢？就是神开始了这个善功。因为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来看的时候，的确救恩的开始，救恩的持续，一直到最后面神工作的一个成全，都是神自己的工作。从救恩的开始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讲到吕底亚的信主，吕底亚的信主是主开导了吕底亚的心，吕底亚才信主了。然后狱卒归向主，是因为保罗和希拉他们先下到监狱里面去，他们才能够信主。然后腓立比书这个当中也说了，凡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一直到末了。所以保罗确信神的大能和神的信实在腓立比人身上做工，所以保罗他说神在你们心里面做的善功，他也会成全这功。他讲这个话是建基于一个前提，一个前提是什么呢？第一个，他看见神在腓立比教会开始的时候的工作，也看到腓立比十二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在这个福音当中的持守。所以保罗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他就说我深信神会成全这功，他是建基于这个前提。腓立比人在福音遭到逼迫的时候，他们的坚忍，他们的持守，他们对福音工作的这个殷勤参与，所以保罗才这样说。当我们来看保罗这个感谢的时候呢，第一个他是感谢腓立比人，当然他是感谢神。那感谢神他是说到说腓立比人参与了福音的工作，但是呢他又好像是说没有把这个完全放到这个人的这个层面去，是说啊都是你们腓立比人啊这个参与了福音的工作，他没有这么讲。他说还有第二个他感恩的原因，就是神开始的这个善工。我们就看到了说他这个当中呢，有人的这个层面，人的努力的这个层面，腓立比人很殷勤的去参与，十几年的时间都在参与。但是呢，他也看到了神做工的这个层面，就是神在他里面，神在他们里面开始的这个善工。他就会给我一个疑问，说一个人生命的成长改变，有多少是神的工作，有多少是人的工作？神的工作和人的工作之间的比例是多少？没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我是说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生命更新而变化，那这个更新而变化多少是人的工作，我说多少是人的这个努力，多少是神的工作或者是圣灵的工作，你们觉得这个比例应该是多少？有没有人可以给我提供一些你的 idea？你觉得这个比例应该是多少？以神的工作为主啊 ，OK， 是啊，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假设？如果我们都完全是仰赖神的工作，那我就躺平，就我也不去工作，我就在床上祷告，上帝求你供应我，上帝求你赐福我，上帝求你使我生命更新而变化，上帝会不会工作？基本上我不是说上帝完全不可能了，因为如果我这么讲的话我就太绝对，那是上帝的主权。但是我们来根据经验来看的时候呢，好像 不太，上帝不太会这么工作。所以你们认为这个比例应该是多少？肯定有人的努力的吗？多少？
82%，
就是神的工作80%，人的工作20%。OK。所以我们还是说啊，我们基本上仰赖神的工作，我还可以，虽然不能够完全躺平，但是还可以躺一会儿。OK， 其他的弟兄姐妹呢？你们认为是多少跟多少？我在上课的时候有老师这样问我们，说你们觉得是多少跟多少？我也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人的工作多少，神的工作多少？嗯，这个接近于标准答案的。有的人说是50%跟50%，当然也有人说是37-46%啊，都有。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的答案啊，当然你不一定可以认可他。他说是100%神的工作，也是100%人的工作。100%神的工作，我们确定是说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更新而变化是100%神的恩典、神的工作，但也是100%人的努力。所谓100%人的努力，就是说，当我意识到我自己生命里面有某一个问题，那么我就要刻意的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假如说我生命里面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我不太愿意奉献，或者是说我不太有信心，或者是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意识到我自己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那当然我要100%依赖神，我要祷告给神，但是呢也是100%人的努力。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你可以向不同的人去请教。假如说我在奉献当中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我就去请教那些奉献很慷慨的人，问他为什么你奉献可以这么慷慨。假如说我是一个不爱读经的人，我就去问一问那些很爱读经的人，为什么你们很爱读圣经。然后呢，借鉴别人的经验，我也来成长，然后呢，我也来努力。我相信当你自己在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努力的时候呢，上帝的恩典也会加进来。那你说我不努力，我什么都不做，然后我就指望神的恩典，难道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的恩典吗？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工作，然后呢，神在当中做赐福，来我们供应自己，也能够有力量去帮助别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啊，接着来往下面，保罗跟腓立比人之间的这个情节啊，我不太找得出更好的词语来形容啊。第七节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呢有这样的意念呢原是应当的。为什么说是应当的呢？啊，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是，为你们众人我有这样的思想是应当的。保罗接下来说，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是应当的呢？保罗说，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保罗这样为他们感恩，保罗这样称赞他们啊。环球圣经译本是说，他用的是关心，就是我这样关心你们是应当的啊。现在中文译本跟英文翻译是说，我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是应当的。总之，保罗为他们感恩，保罗肯定他们的这个付出啊。保罗说，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如果说从保罗的这个牧者的身份和使徒的这个使命来说呢，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是牧者，那么他要关心所牧养的群羊，把牧养的这个群羊，把他开拓过的这些的教会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是应当的，那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个角度来说呢，腓立比人格外的被保罗所惦记，把腓立比人放在心灵里面，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所做的走入到了保罗的心灵里面。腓立比人在保罗的福音事工当中所做的，他们走入到保罗的心灵里面啊。接下来我们就明白说，为什么腓立比人所做的走入到保罗的心灵里面。保罗接下来说，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保罗在捆锁当中呢，就是指保罗在监狱当中，因为在监狱当中是被捆锁的。保罗在监狱当中的时候，腓立比人是怎么样走入到保罗的心灵里面去呢？ 当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腓立比人派以巴弗提去照顾保罗，他们不单是派人去，他们的钱也跟着去，他们不单钱去，他们的祷告也跟着去。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的这种的情形。要不要试试看，或者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其他的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我是说，一个人因为福音的缘故被下在监牢里面，其他的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如果我把它放在中国大陆的背景里面来想的话，一个人被下在监牢里面去了，因为他传福音被抓，被在下到监牢里面去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稀奇古怪的这种的反应都会有。有些人认为说你被抓了，我要跟你划清界限；有些人认为是说你被抓了，你接下来会影响到我们家的这个什么政治前途，或者是说什么什么，然后呢我最好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腓立比人保罗被抓的时候呢，他们是派人去照顾他，拿钱去供应他，然后呢祷告去支持他。我会想到一个事情，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就是在整个的浙江省差十字架的时候呢，有一个牧师，他是反对政府来拆十字架的，然后他因为反对呢就被抓了。这个人叫黄义子，有印象吗？可能有一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就是这个人他组织信徒不让政府来拆他的十字架，不让政府来拆教堂的十字架。那因为他组织信徒不让政府来拆的时候呢，那他就被抓了。那被抓的时候就关了一年，关了一年之后呢，当他被刑满释放的时候呢，教会怎么样来看待，怎么样来对待这个被抓的这个牧者呢？他们就拉了大大的条幅，然后庆祝他凯旋归来，大摆宴席，然后来庆祝我们的牧者为主受苦。然后呢我们这个不是一个羞辱的一个事情，这个是一个荣耀的一个事情啊！他们就大摆宴席，拉横幅，敲锣打鼓，来欢迎这个神的仆人为主受苦。我是想说，当一个人在狱中的时候呢，他某种时候，他在某一个层面上就会知道哪些人对你是真心的，哪些人对你是假意的。然后除此之外，他说也是在辨明福音的时候，这个辨明福音是说，不是说保罗跟其他人在传道去跟他争辩福音，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保罗在法庭上受审而自辩。因为辨明它有辩护的这个意思，辩明呢本身也是一个法庭的用词。如果看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在用这个词语的比较多的时候，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后，然后在不同的官长面前申辩，都用的是辩明这个词语。但是在新约的这个背景里面，我们来看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他讲到一个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呢，讲到是说有人抓你们，你们在法庭上你们在那个公会里面去申诉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做为信仰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这里面保罗在这里做这种辨明福音，其实也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意思，因为这个是在犹太背景里面就有做见证的这个意思。证实辨明福音，证实福音，这个证实这个词呢证实这个词语呢，它也是一个法庭用词。它这个证实就是证明它是真实的。怎么去证明它这个是真实的呢？就是用你自己所付出的这个代价来证明这个是真实的，在法庭上面担保保证我所信的福音是真实的。所以保罗在表达说，如果不是福音，如果福音不是真实的，我没有必要冒着这个坐牢的风险，我没有必要付上我一生的这个代价来传这个福音。但是福音是真实的，我就拿我自己做保，我愿意付任何的代价来证实这个福音是真的。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心灵里面是否有分量呢？不是在这个人高光的时刻，而是在这个人低谷或者说是落魄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保罗在监狱当中，腓立比人他 他与保罗在一起，保罗无论在哪里，腓立比人都与他们与保罗一同一起并肩作战。所以保罗说，你们都与我一同得到了上帝的这个恩典，你们都与我一同分享了上帝所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在前面的时候是说，我就讲到是说腓立比人之所以在保罗的心灵里面，是因为腓立比人所做的走进了保罗的心灵里面。第八节说，我体会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基督耶稣的心肠，心肠这个字，它希腊文本来的直接的翻译就是肺腑，就是肺腑。因为犹太人认为肺腑是一个高级情感的地方的所在，所以英文翻译出来的时候，就是他说我用耶稣基督的爱，用基督耶稣的爱，他是直接把肺腑或者心肠就翻译成了爱。这个是本身是他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的。耶稣基督用什么样的心肠来爱教会呢？我们也要学习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教会当中的这个肢体，这是保罗的意思。我体会到，我明白耶稣基督的这个爱，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因为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保罗说我也爱你们，我体会到基督的是什么爱，我也爱你们，我也想念你们。保罗说我是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我想在信仰里面有一个现象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的，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内心里面总有一份的渴望，总有一份的想念。想念什么呢？就是想念跟弟兄姐妹组里面的相见。讲的再直白一点点，就是当提到说哦，今天晚上有 home group 的聚会，今天是礼拜天，你内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的想念，说我非常希望在主里面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我非常想念，我非常希望，甚至于我是非常渴望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我不知道你们内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份的这种的情感在里面。对我自己，曾经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也好，或信耶稣一段时间也好，或者是现在也好，那我内心里面都有一份的这一种的情感，就是我很希望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在一起，你可以说是一起敬拜神，一起查考神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交通，一起在主里面带祷。我觉得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这个我们做我们的元首，我们是联络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的这种的情感的这种的连带。所以保罗说我是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保罗对腓立比人表达了一种很强烈的情感，我很想念你们，你们在我的心里面。这个是，所以我说是保罗与腓立比信徒之间的那一种的情结，那一种主里面的那一种的情节，想念把他们放在心里面。我们接着来一下往下面看，就是就是第三节到第八节讲到保罗的这个感恩。从保罗的感恩当中，我们看见腓立比人在保罗的心里面，或者说保罗的心灵里面有腓立比人，不但保罗的心灵里面有腓立比人，保罗的祷告当中也有腓立比人。第九节他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保罗为腓立比人的这个祷告。第九节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在爱心，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保罗讲到这里，讲到一个爱心，爱心要多而又多。但是这个爱心呢，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心呢？是指爱神的心，爱基督的心，彼此相爱的心，还是爱众人的心？这种的爱多而又多，保罗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根据保罗的这个用法，他是指向了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的彼此相爱。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这个词语爱心，这个词在腓立比书当中还有另外三次，第一章第十六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词语用了三次，都是指向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然后第二个理由是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用这个词语的时候呢，也是讲到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也是讲到爱这个群体。然后另外三封的监狱书信当中呢，保罗也提到了对众圣徒的这个爱心。我可以在这里额外的岔开一下，就是我们看一个词它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我们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比如说保罗如果用这个词语，我不太清楚，不太确定保罗用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在保罗写的这一卷书当中去找一找，保罗也会在其他地方用过。如果保罗也在其他地方用过，你看他在其他地方用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因为一卷书嘛，保罗写一卷书的时候他肯定是前后思想是一致的，他不可能说在这里是这个意思，在那里是那个意思，不太可能出现这个状况。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看这一卷书他在用的时候是用了什么意思。第二个方法就是看这个作者有没有写过其他的书信，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他用这个词语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腓立比书啊，哥罗西书，其他的书信都是保罗写的，保罗在这里用基督里是这个意思，在其他地方用基督里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吗？不是，它一定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再看一看，如果是新约的话，就再看一看整个新约它在用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再把它放大了，放在整本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再看这个词语它是什么意思。通常你这样从小到大来看的时候呢，哎，你就大概能够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怎么样，空虚混沌。你告诉我混沌是什么意思，混沌是什么意思？好像不讲还是知道，你讲一下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混沌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就看一看，这个创世纪摩西五经里面混沌这个词语有没有出现过。然后摩西五经看完了之后呢，你再看一看，其他的地方，对不起，先看创世纪混沌这个词语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再看摩西五经，再看整个旧约用到混沌这个词语的时候，你都把它找出来，然后去分析那些的经文，分析那个上下文，如果上下文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你就看那个经文当中讲到的这个混沌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来看这段经文是混沌是什么意思，混沌的意思就出来了。大概的这个是解经的一个思路。回到这里面来，保罗在这里讲到爱心的时候呢，是指向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保罗为腓立比人的这个爱心祈求，要让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难道腓立比人的爱心少吗？腓立比人的爱心不少啊，至少对从保罗这条线来看的时候呢，保罗已经多次领略到腓立比人的爱心了。那么保罗为什么还要祈求他们的爱心要多而又多呢？哦，原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爱心呢，它是有一个框架的。什么呢？他是说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面多而又多。所以保罗在这里不单单是讲单纯的这个爱心，这个爱心是有一个框架的。什么样的一个框架呢？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哎，我想我们山谷很多人对我们山谷的印象呢，是我们蛮有爱心的一个教会。我也相信我们是蛮有爱心的教会。那我们来看一看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爱心，对腓立比人的这个爱心跟我们所理解的爱心，看一下有没有一些的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保罗提到说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面多而又多。那么我们就首先来看这个知识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真知识，它是指较深刻、较高级、完全的知识。什么叫较深刻、较高级、较完全的知识呢？先看保罗他在用的时候呢，是对基督、对神的这个知识，然后呢，再看他也包括对罪的这个知识，对神的旨意的这个知识，对奥秘的这个知识。你看到新约在用这个词语的时候呢，主要是指宗教方面的知识。他不是说是这个世界当中为人处事的这种智慧知识，不是，他指的是宗教方面的知识，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个词语叫做属灵的知识。 这个是讲到是保罗是说你们的爱心呢不是世界上的那种爱心，不是你们的爱心呢是指在信仰里面在真理范畴里面的这种的爱心，或者说你们的爱心是要受真理引导，被真理引导的这种的爱心。你发现世界上的爱心跟被真理引导被真理约束的这个爱心有什么不一样？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总结，他说在中国大陆监牢里面蹲着的那一些的高官，那表示说他们曾经做过违法犯科的事情，那他们为什么会去做违法犯科的事情呢？他也知道这个法律的法不容情，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去做呢？通常情况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发小闺蜜，也就是说从小玩到大的嘛，感情很好，人家来找你做的事情虽然啊，某种时候呢触犯了法律，或者是说啊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边缘，但是呢发小嘛，开一扇门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他就为这个发小啊来开了一个门。除了这个发小之外呢，还有第二种是什么？亲人，因为你亲人你没有办法嘛，他特别关系的亲人。还有第三种就是那些一起同学过的，大学一起读了四年，或者说当兵一起当了几年，感情很好，感情很铁，人家找你办事情你面子当中说不过去，所以就为他们，这个是世界当中的人讲的爱心，对不对？或者说这个世界当中给我们看见了一种的爱心，但保罗说那个不是我这里讲的这种爱心，我所讲的爱心呢，一定是在真理范畴里面的，是受圣经指引引导的这种的爱心。第二个是讲到见识，见识呢是道德及伦理方面的这种辨识力。如果说知识关注的是一般性的一个原则的话呢，那么见识呢就主要是涉及到说在一般性的原则下面去分辨去应用的。说的白一点，就是你所知道的不是头脑里面的，而是在心灵里面的，而是应用出来的啊，这一种的爱心。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保罗为他们所祈求的爱心是有属灵知识及辨别能力的这一种的爱心。当然保罗为什么特别讲呢？因为他们教会也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啊，一个标杆型的教会，一个保罗喜爱的教会，不代表他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完美的教会是不存在的，对不对？他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问题的大和小啊，腓立比人他们也有问题，因为他们中间不合一。腓立比人有没有爱呢？有，但是不合意，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说，我们教会也强调爱心，不单是我们教会，我想许多教会都强调爱心。如果有人控告教会说哎，那个教会没爱心，哇，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怕，我们都怕别人说我们没有爱心。那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爱心呢，我们就看到说它不只是说是帮助别人，他也是在真理的范畴里面，有的时候呢是讲到要纠正别人错误的这种的爱心。你可以把它放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当中来想一想，父母对孩子的爱不只是说养育他们、爱他们、呵护他们、供应他们，也包括他们纠正他们不对的地方，对吗？按照圣经标准执行爱心的时候，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一定喜欢，因为圣经标准的讲的这种爱心是说，当人活在罪恶里面，当人不讨神的喜悦的时候呢，你指出他的时候，他不一定喜欢的，他不一定接受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这种的爱心。但是这个爱心在教会里面来讲的时候，或者这个爱心在教会里面来实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在神的面前有这一种的谦卑，来看到说，哦，原来保罗所讲的爱心，不只是说是帮助他们，也包括纠正他们，在要受真理知识的引导，要受见识辨别这个爱心到底是不是我们信仰里面所讲的这种的爱心。我们来看到接下来他说，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这个日子啊，英文有加了一个 so that， 就是如此以致你们就能够分辨是非，做成熟无过的人，能分辨是非，分辨是非，分别是查验一个东西的品质，这个品质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是非呢，就是更有价值的东西啊，英文把它翻译为说是啊，使你们能分辨什么是最好的啊，使你们可以分辨什么是最美好的事啊。保罗是说，当你们拥有这种的爱心，而且在这个爱心当中多而又多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说啊，原来什么是跟真理相符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要紧的。保罗为他们这样祷告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去分辨在他们所爱的那一些的事情上，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才是要紧的。那要不要紧，谁说了算呢？有没有价值，以什么为标准呢？美不美好，拿什么来衡量？就是用属灵的这个知识来做一个衡量，说的白一点，就是以圣经为标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是有很多很要紧的事情要做，我们也认为很多事情是有价值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很美好的，但是什么才是最美好的，什么才是更美好的，什么才是最价值最要紧的呢？约翰威斯里在1720年离开自己的家要去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妈妈对他说，无论什么使你对神的那个感觉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或者说什么使你远离的属灵的事物所带给你的这种的美好，无论是什么你都要远离，因为那个东西是罪。约翰威斯里的妈妈给他的这个教导是要让他 focus 在什么呢？ focus 在真理，对神的这种的感觉，对真理所带给你的这一种的美好，你一定要清楚的抓住这个东西。其实事实上你回看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这就是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圣经真理的知识，但圣经真理的知识呢，又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的，它也是我们在生命里面的。所以他说，约翰威斯里妈妈说，那个感觉啊，有一些的新人来到我们教会啊，他会这样说，我又找到了那个感觉。什么感觉呢？在主里面的那个感觉，生命的联络，好像是说一个葡萄树的枝子又连接在了那个树上面的那个感觉。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要真实的去分辨我们在生活当中什么对我们来说是要紧的，什么来对我们来说是最有价值的，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去分辨的，对吧？讲一个我自己，我觉得你说我是偏激的地方也好，你说我是执着的地方也好，反正就是这样。我跟我孩子之间呢也会有一些的互动，然后呢有一些的时候我要带领他来聚会，当我要带领他来聚会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是说他这个没做那个没做啊，这个很重要那个很重要。我说在我这里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东西重不重要，在我这里只有一件事情重要，上教会是重要的，我不管你那些，反正你跟我来教会就对了。当然了，那是他是中国长大的，会畏惧父母一点的，还是听父母的话。但美国的小朋友是不理你这个事情的，对不对？对，在我这里，我只认为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去教会敬拜神是重要的。你不用跟我讲你的作业，你作业你可以安排其他的事情做，你有一个什么 meeting 那个你可以安排其他的时间，我不管，我只执着的偏激的你去敬拜上帝，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讲得很极端，我爸爸妈妈一辈子没有读书，现在还是个农村人，他们也活得好好的，你不读书也没有关系的啊。当然这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我们不能接受，我不会对我们孩子这么讲，但是呢我只想跟他说一个事情，不要认为读书很重要，没有读书你就活不下去的，不是，不要拿这个东西来跟我讲，我不这么认为。敬拜上帝灵魂的永生，这个事才是重要的，这个才是有价值的，这个才是我要紧的。所以也盼望说用真理来衡量我们生活里面什么是要紧的，什么是重要的。好像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大跟玛利亚的这个事情当中，他说最要紧的只有一件事情，最要紧的只有一件，对不对？只有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坐在他的脚前听他讲什么。OK， 我们要结束它。 事实上他也到了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我们快一点，十一节他说，第十节的下半节，做诚实无过的人知道基督耶稣的日子。做诚实无过的人，诚实呢是讲到是在道德方面要做一个纯洁的人，无过呢是没有指责，不会让别人抓到什么把柄而让自己跌倒。仁义是下面，这保罗就是说让他们，当你们能够分辨是非，什么是要紧的，什么是重要的，当你们去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做一个道德方面纯洁的人啊，然后也是无可指摘的这样的一个人，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最后一节他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父神啊。保罗他强调是说要结果子啊，但是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结果子，这个靠着耶稣基督英文就把它翻译成 in Christ， 就是在基督里面中文算是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什么叫在基督里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结果这一定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你把它放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中，葡萄树跟枝子的那个比喻当中去看的时候，你葡萄枝子你不结在葡萄树上，你一定不会结果子的。离开了，你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主，离开了这兄姐妹的团契，你说我想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活，门都没有，不用想，不可能的。你如果要结出果子来，一定是连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定是在连接在这个树上，你才能够结果子。所以他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去非常注重我们跟主的那个关系，一定要连接在他里面，你才能够生命更新而变化。他说叫荣耀颂赞归于父神，就是最终的目的呢，是让神自己得着荣耀，结出果子来，叫荣耀颂赞归于父神。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学习腓立比书。我们也真实的看见腓立比教会在福音当中与保罗同工。主要我们也真是说，我们生命的成长也是需要不断的来与弟兄姐妹成为一个伙伴的关系，参与到这个侍奉当中来。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教会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让别人可以因为我们而不断的去感谢神，也让别人因为我们的见证而不断的更加渴慕神。当腓立比教会他们在这一个福音当中的付出的时候，保罗为他们满心的感谢神。主要我们想到我们教会走过了十五年的时间，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也是神满满的恩典，神的拣选，神的扶持，神的呼召，神的带领，神的预备。我们为着神你在我们中间所做的每一件美好的事情来献上感恩。我们也真的是好像保罗为腓立比人所祈求的，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面要多而又多。主啊，我们也真的需要我们的爱心被真理来归正和引导。主啊，愿你不断的提醒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借着圣灵的提醒，我们不断的去省察，我们不断的去辨别什么对于我们的生命，什么对于我们的人生才是要紧的、有价值的。愿荣耀颂赞归给三一的真神，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协力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